我们先来说一下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回头看计算机的发展，我们一般会感慨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沧海桑田。通常，我们把宾夕法尼亚大学1946年那台计算机看成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这个异常笨重的家伙，体积可以装满整个空间，整个房间塞满了难看的电子管。输入输出都靠打孔的磁带。如果我们拿它来和现代的苹果笔记本来相比的话，就好像是美女和野兽的区别。不过从本质上来说，计算机自诞生以来却没有太大的变化。阿兰·图灵为它种下灵魂，冯诺依曼为它雕刻了骨架，别的只是细枝末节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女与野兽其实是一样的，外表色相的差异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如今使用的电脑，不管看上去多么精巧复杂，本质上也没有逃脱当年图灵和冯诺依曼所画好的框框。把所有的计算简化，它们都是一样的机器，在一端读入信息数据流，按照特定的算法来处理它，并在另一端输出。不同的 CPU 的区别，也只不过在于处理的速度和效率而已。假如有足够的时间和输出空间的话。同作为图灵机，它们能做的事情是一样多的。对于传统的计算机来说，它处理通常是二进制码信息，一个比特是一个信息的最小单位，它要么是零，要么是一。对于电路的开和关，假如一台计算机读入了10个比特的信息，那么它就相当于读入了一个10位的二进制数，这个数的每一位都是一个确定的零或者一。如果你对计算机稍有认识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些常识，肯定你都有所了解。但是，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神奇的量子世界。一个比特是信息流中的最小单位，这看起来正如一个量子。我们回忆一下路上所见过的那些奇怪景象。量子呢，最叫人困惑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不确定性？我们无法确定地指出电子究竟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它通过了左缝还是右缝，我们不知道薛定谔的猫是死还是活。根据量子论的基本方程，所有的可能性都是线性叠加在一起的。电子同时通过了左和右两条缝，薛定谔的猫同时活着和死的。只有实际测量的时候，上帝才会随机的掷一下骰子，告诉我们一个确定的结果，或者他老人家不掷骰子，而是把我们投影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电脑也是由微观的原子构成，它当然也服从于量子定律。假如我们的信息由一个个的电子来传输，我们规定，当一个电子的左旋的时候，它代表零；当它右旋的时候，代表一。现在问题来了，当我们的电子到达时，它是处于量子叠加态的，这岂不是说它同时代表了零和一？这就对了。在我们的量子计算机里，一个比特不仅仅只有零或者一的可能性，它更可以表示一个零和一的叠加。一个比特可以同时记录零和一，我们把它称作为一个量子比特 （qubit）。假如我们的量子计算机读入了一个10 qubit 的信息，我们就得到了。就不仅仅是一个10位的二进制数。事实上，因为每个比特都处在零和一的叠加态，我们的计算机所处理的是2的10次方和10位数的叠加。换句话说，同样是读入10比特信息，传统的计算机只能处理一个10位的二进制数，而如果是量子计算机，则可以同时处理2的14方个这样的数。利用量子演化进行某种图灵机式的计算，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便有科学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到了1982年，那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伊曼注意到，当我们试图使用计算机来模拟执行某些物理过程时，例如量子叠加态的时候，计算量会随着模拟对象的增加而指数型增加，以致使传统的模拟很快变得不可能。费伊曼并未因此感到气馁，相反，他敏锐地想到，也许我们的计算机可以使用实际的量子过程来模拟物理现象。如果说模拟一个叠加需要很大的计算量的话，为什么不用叠加本身去模拟它呢？ 每一个叠加都是一个不同的计算。当所有这样的计算都最终完成之后，我们再对它进行某种校正运算，把一个最终的我们需要的答案投入到输入中去。费伊曼猜想，这就是费伊曼猜想，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而他的确猜对了。终于到了1985年，我们那位在埃弗莱特的谆谆教导和多宇宙舆论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大卫·德里奇闪亮登场了。他仿照图灵当年走过的老路子，成功的证明了一台通用的量子计算机是可能的。这样一来，一切形式的量子计算便都能实现。德里奇这个证明意义重大，他从理论上奠定了量子计算机实现的基础，一扇全新的门被打开了。不过说了这么多，一台量子计算机有什么好处呢？德里奇证明量子计算机无法实现超越算法，也就是说它无法比普通的图灵机做得更多，但它同样证明它将具有比传统计算机大得多的效率。用俗语来讲，执行同一任务，它所需要求的复杂性要低得多。一言以蔽之，量子计算机虽然没法做得更多，但同样的任务却可以做得更快更好。理由是显而易见的，量子计算机执行的是一种并行计算。正如我们前面举的例子，当一个10比特的信息被处理时，量子计算机实际上是操作了2到10次方个台。在如今这个信息时代，网上交易和电子商务浪潮正在席卷全球，从政府到平民都越来越依赖电脑和网络系统。与此同时，电子安全的问题也会显得日益严峻，谁都不想黑客大摇大摆地破解你的密码，侵入你的系统，篡改你的资本，然后办你银行里的存款，提得精光。这就需要我们对私密资料执行严格的加密保护。目前流行的加密算法不少，很多都是依赖于这样一个靠山，也就所谓的大数不可分解性。大家中学中都苦练过因式分解，也做过质因数分解的习题，比如把一个15这个数字分解成它的质因数的乘积，我们就会得到15等于5乘以3这样一个唯一的答案。问题是分解15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分解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呢，我们所遭遇到困难就变得非常大，几乎不可完成。比如把10949769665185959分解成它的质因数乘积，我们该怎么做呢？糟糕的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种有效的算法。一种笨办法就是用已知的质数去一个一个试，最后我们会发现10949769615185959等于422085乘以259429，但这是异常低效的。更遗憾的是，随着数字的加大，这种方法所费的时间呈现出指数型的增长。每当目标增加一位，我们就要多花费3倍的时间来分解它。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就计算时间就超过了宇宙的年龄，我们也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当然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算法，但目前所知最好的算法所需的复杂性也只不过是比指数性的增长稍好，但仍未达到多项式的要求。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大数来保护我们的私密，只有当这个大数被成功分解时才会泄密，我们应当是可以感觉到非常安全的。因为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想使用暴力方法，也就是穷举法来破解这样的密码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的处理器速度每隔18个月就翻一倍，但也远远追不上安全性的增长。只要给我们的大数增加1-2位数，就可以保好几年的平安。目前最流行的一些，比如公钥的 RSA 算法，正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但是量子计算机的实现可能使得这些算法在瞬间人人自危。量子计算机的并行计算机制使得它可以同时处理多个计算，这使得大数不再成为障碍。1994年，贝尔实验室的彼得肖创造了一种利用量子计算机的算法可以有效的分解大数。比如我们要分解一个250位的数字，如果用传统计算机的话，就得利用我们最有效的算法，把全世界所有的计算机都联网一起联合工作，也要花上几百万年的漫长时间。如果用量子计算机的话，只需要几分钟。一台量子计算机在分解250位数字的时候，同时处理了10的500次方。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来，在肖发明了算法之后，1996年，贝尔实验室的另一位科学家 洛佛格鲁佛很快发现了另外一种算法，可以有效的搜索默排序的数据库。如果我们想从一个有 n 个记录但未排序的数据库中找出一个特定的记录的话，大概只好靠随机、靠运气，平均是二的 n 次方次才会得到结果。但是如果用格鲁佛的算法，复杂性则会降到根号 n 次，这使得另外一个著名的非公钥系统加密算法 DES 面临崩溃。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关注量子计算，更多的量子算法肯定会接连不断的被创造出来。如果真的造出了量子计算机，那么对现在所有加密算法，不管是 RSA、DES 或者是别的什么椭圆曲线，都可以看成是末日的来临。最可怕的是，因为量子并行运算内在的并行机制，即使我们不断的增加密钥的位数，也只不过是给破解者增加了很小的代价罢了。这些加密术实际上都破产了。2001年，IBM 的一个小组演示了逍遥算法，他们利用了7个量子比特，把15分解成了3和5的乘积。当然，这只是非常初步的进展，我们还不知道是否真的可以造出有实际价值的量子计算机。量子态的纠缠非常容易推相干，这使得我们面临的技术呢严重困难。虽然2002年，斯坦福和日本科学家宣称一台硅量子计算机是可以利用现在的技术实现的。2003年，马里兰大学的科学家们成功实现了相距0.7毫米的两个量子比特的互相纠缠。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也许量子计算机真正运用还要好几十年才会实现。这个项目是目前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就算强大的量子计算机真的问世，电子安全的前景也并非一片暗淡。俗话说得好，上帝在这里关上了一扇门，又会在别处开一扇窗。量子论不但给我们提供了威力无比的计算破解能力，也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一种永无可能破解的加密方法。这就是如今炙手可热的话题——量子加密术。限于我们的时长，我们无法在这里对这种技术进行过多的探讨。不过，这种加密技术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神奇的量子可以突破爱因斯坦的上帝所安排下的束缚，那个宿命般神秘的不等式。而这，则是我们马上要去讨论的内容。但是在本次的最后，我们还是回到多宇宙的解释上来。我们如何去解释量子计算机那神奇的计算能力呢？德里奇声称，唯一的可能是他利用了多个宇宙，把计算放在了多个平行宇宙中同时进行，最后汇总那个结果。那逍遥算法来说，我们已经提到了，当它分解一个250位数的时候，同时进行了 10的500次方 个计算。在他的著作中，德里奇愤愤不平地请求那些不相信 MWR 的理论解释这个事实。如果不是把计算同时放到
10的500次方
的宇宙中的话，他哪来的资源可以进行如此惊人的运算？他特别指出，整个宇宙也只不过包含了大约10的80次方个离子而已。但是，虽然把计算放在多个平行宇宙中进行是一种可能的说法，MWR 也并非是唯一的解释。基本上，量子计算机所依赖的只是量子论的基本方程，而不是某个解释。它的模型从数学的建构起来的，和你如何去解释它无干。你可以把它想象成10的500次方个宇宙中的每一台计算机都在进行的计算，但也完全可以按照哥本哈根的解释，想象成为观测前这个宇宙中存在的10的500次方台叠加的计算机同时干活。至于这是如何实现的，我们是没有权利去讨论的。正如我们不知道电子如何同时穿过了窗户，猫如何同时又死又活，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许多人看来，比起瞬间突然分裂出了10的500次方个宇宙，其古怪程度也半斤八两。正如柯文尼在《时间之箭》中那样，即使这样一种计算机造出来，也未必能证明多世界一定比其他解释优越。关键是，我们还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可以去判断的依据。或许我们还是应该去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道路，他们都通向哪些更为奇特的方向呢？